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二章，今天读32到34节。神晓谕摩西和亚伦，数点了12个支派的男丁，就是那些在20岁以外能够出外征战的男丁，把他们编组成军之后，就详细描述这12个支派如何安营，如何前行。会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生活和行动的中心。安营的时候，东边有犹大营守护，就包括犹大、以撒加、西布伦3个支派；南边有流便营守护，包括流便、西缅和加德3个支派；西边有以法莲营守护，包括以法莲、马拉西和便雅悯3个支派；北边有但营守护，包括但、亚瑟和拿弗他利3个支派。4个营围绕着会幕安营守护，在以色列人往前行的时候，也是依照次序，由大营带头，流便营其次，以法莲营第3，而但营最末。那些服侍神的利未人自成一营，在流便营和以法莲营之间。到了民数记第10章，以色列人要起行的时候，利未营的安排就有更详细的说明，要按照利未支派3大家族的服侍项目而有更详细的分工。有一些人要走在犹大营之后，另有一些人走在流便营之后，细节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说，等我们读到民数记第10章的时候再详细解释。我们来读32节，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以色列的12个支派按着家世、宗族被数点军队的总数是603500名，而以色列人的总数应该是军队数目的3到4倍，大约有200多万人。这么庞大的人数，在没有资源的旷野里生活行动实在不容易。一方面，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神恩典的供备，赐下玛拿，使磐石出水，他们才能够存活；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完全遵守神所安排的次序，否则大家争先恐后抢夺资源，也就根本没有办法存活。在神安排的次序中，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全会众都必须认识，会幕是他们生活和行动的中心，而维持会幕的见证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每一个人最重要的责任。以今天的话来说，教会也应该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的生活和行动的中心，而每一个圣徒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持教会的见证。教会本来就是所有圣徒的集合，教会的见证其实就是每一个圣徒在他每天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教会在你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多少比重？你是否意识到你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包括在教会生活中，在家庭生活中，在职场生活中，你对每一个事件的反应都是教会的见证。有了这样的认识，你还敢轻易发怒吗？你还敢任意行事吗？我们来读33节，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利未人是分别出来服侍神的， 不在编组成军的人数当中，他们是属于神的。在下来的民数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就会详细描述立位人的职责以及立位人的分工。神的本意是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来侍奉神。出埃及记19章第4节到第6节这么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很清楚地启示摩西，全以色列会众都是神的子民，都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这是神本来的旨意。然而在出埃及记中，在拜金牛犊的事件中，以色列人堕落了，背弃了神的约，以至于侍奉神的职责落入了立位支派。但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终必成就。什么时候成就呢？在以赛亚书61章5节到6节说，那时外人必起来放牧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也必吃列国的财物，因为他们的荣耀自夸。这是描述耶稣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时的情形。在撒迦利亚书8章22节到23节就有更清楚的描述，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基督再来时，以色列人要做万国的祭司，万国要借着以色列人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教会的预表，神对教会的旨意也很清楚，在彼得前书2章9节就这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告诉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然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看到的实际情形，就和以色列人堕落之后的光景一样，只有少数人分别出来侍奉神。当然神不满意这样的光景，然而神原初的旨意也必定成就。因此在末世的时候，神对教会呼吁，教会必须回到神原初的旨意，就是全民皆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看一看你所在教会的光景，每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有多少圣徒参与侍奉？是否愿意侍奉的圣徒都能够参与侍奉？更重要的是问问你自己，是否预备好了做一个称职的祭司来侍奉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读34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族，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神晓谕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就照着神的吩咐，把以色列人编组成军，并且安排了安营和行军的次序。以色列人也都非常顺服，完全照着摩西和亚伦所安排的而行。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家世宗族归于自己营的旗号之下，不论是安营或者是起行，都是照着神所吩咐的。这样 我们就读完了第二章，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愿意和圣徒们来分享两件事。一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二是4个营的旗号。我的分享会纵贯整本圣经，帮助我们看到圣经前后的一致性，并且认识只有把所有圣经串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以色列的12个支派起源于创世纪，雅各生了12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创世纪49章，雅各就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雅各的祝福就奠定了这12个支派以后的历史。神果真是历史的掌权者，12个支派在历史上的发展完全照着雅各的预言。雅各在给12个儿子祝福之前，在创世纪48章，雅各事先为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并且收他们为自己的儿子，让约瑟能够借着这2个儿子得着双份的产业。以法莲和马拿西就顶替了约瑟，成为2个支派。所以从名义上来说，雅各有13个儿子，这样以色列就有13个支派。神预知以色列人不能守神的约，会失去祭司国度的职分，而祭司的职分就要落在利未支派身上。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就不再被属典的军队之内。因此，以色列人在属典成军时，要除去利未支派。仍然剩下12个支派，分成4个营，围绕在会幕的四周来守护神的见证，而利未人就要安营在这12个支派和会幕中间，免得以色列人误闯会幕而惹动神的怒气。摩西在旷野因发怒第二次击打磐石而不能进入美地，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祝福，在生命记33章，摩西的祝福中唯独没有提到西缅支派。在创世纪49章5节到7节，雅各提到西缅和利未是一对残忍的兄弟，他们必须要被分散，居住在以色列的地上。后来我们看见利未人的残忍被改变成为对神的绝对，使得利未支派成为服侍神的支派，但是西缅支派没有做出相对应的改变，反而在民数记25章，以色列人犯淫乱的时候，引神发怒，还不知悔改，继续犯淫乱。民数记25章14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杀戮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西缅支派中一个宗族的首领辛利因为行淫而被杀，因此在摩西的祝福中不提到西缅支派。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并且给各支派分地为业，而记载在约书亚记13章到19章中。利未支派因为是侍奉神的支派，他们没有得地为业，而是散居在以色列地的48座城中，方便他们帮助以色列人向神敬拜和献祭。其余的12个支派都得着了自己的地业。后来大卫在美地建立了以色列国，而这个国在所罗门王之后分裂成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包括犹大和便雅悯2个支派，北国以色列就包括剩下来的10个支派。利未支派还是被分别出来侍奉神，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另外设立了敬拜中心在但和伯特利，并且使以色列百姓到但 去拜金牛犊，又设立不属于利未支派的人为祭司，这就使以色列人落入罪的网罗。后来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消灭之后，北国的十个支派被掳到了亚述，这十个支派似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后来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帝国消灭了，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在波斯帝国期间，耶路撒冷荒凉70年的期满了，波斯王塞鲁士就允许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就带来三次以色列人的回归。在回归的百姓中以犹大支派为主，再加上少数的利未人，这些回归的渔民为耶稣基督的降生铺路，使得神的救赎计划能够借着耶稣的钉死十字架和复活升天而完成，这就开启了新约的时代。然而神未曾忘记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要一直到世代的末了，大灾难来到之前，神要差天使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盖印。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记载在启示录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如果我们仔细看，其中没有但支派，或许是但使以色列人落入拜偶像的网罗里，在世代末了的时候会再重复一次。然而神还是满了怜悯和恩典，基督再来之后，以色列要成为万民的祭司。在以西结书48章31节到34节，那里描述圣城耶路撒冷有12个城门，城门要以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命名。这里的12个支派就是雅各本来的12个儿子的后代，以法莲和马拿西合在一起成为约瑟支派。这应该也是启示录21章12节到13节描述圣城耶路撒冷的情形。这个城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个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在永远里，以色列的12个支派要成为圣城的入口。12个门是12颗珍珠，因为基督是出于以色列。我们知道珍珠是蚌被沙粒伤害了，就分泌出生命的汁浆，把沙粒层层包裹而形成珍珠。照样基督被人的罪伤害了，也分泌出生命的汁浆，把人层层包裹，使人成为圣洁，能够进入圣城。原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要借着基督成为新约圣徒，进入圣城的入口。我们看过12个支派在整本圣经中的发展，我们再来看四个营的旗号。前面我们说过，犹大营是狮子，流便营是人，以法莲营是牛，但营是鹰。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先知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他在加巴鲁河边看见了异象，显出四活物的形象。在以西结书一章十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狮、人、牛、鹰正好和四面营旗遥遥相对，四活物就预表神所造的万物。狮子是百兽之王，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牛是牲畜之王，而鹰是百鸟之王。四活物就预表神所造的万物。然而当人堕落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神所造的万物就被辖制而落入虚空之中。保罗在罗马书八章20节到21节这么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 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此，所有受造之物都在热切地等候神的种子能够显出荣耀来。人既然堕落了，不能自己救自己，神就差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人解决罪的难处。耶稣在地上尽职的细节就记载在新约的四本福音书中。因为基督的救赎是为着所有的受造之物，因此马太福音就描述基督是君王，是犹大的狮子；马可福音就描述基督是像牛一样来服侍人，并且为人舍命做的赎价；路加福音就描述基督是完全的人，有着完美的人性；约翰福音就描述基督是神，像鹰一样有着超越的大能，胜过阴间和死亡的权势。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满足所有受造之物的需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升上高天，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描述基督升天的时候在天上的景象。我们看到父神坐在宝座上，在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在启示录四章七节就记载，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这里我们又看见狮、牛、人、鹰，这和民数记的四面鹰旗遥遥相对，也和新约四本福音书所描述的基督遥遥相对。我们又看见在宝座前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又是犹大的狮子，那就是耶稣基督。结果我们看到四活物、24位长老以及众天使都高唱，在启示录五章12节到13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整本圣经是前后连贯的。早在民数记，以色列人编组成军的时候，分成四个营，这四面营的旗号就事先说出耶稣基督是那救赎主，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殷勤服侍的牛，他是完美的人，他还是超越的鹰。他所完成的救赎能够满足所有受造之物的需要，在天上他已经得着了荣耀，而今天在地上教会仍然需要接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职事。就像罗马书11章25节26节所说的，要一直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了，基督就要回来迎娶教会做他的心腹。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已经完成了他所做的，今天教会中的圣徒必须在圣灵的带领下把福音传到地极，让所有属神的人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教会也回到原初神的旨意。当心腹装饰整齐，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读到民数记以色列12个支派的安营和起行，谢谢你借着旧约对新约的教会说话，在教会中也要照着神所安排的次序。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肢体接受头的指挥而生活行动，才能显出教会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